我再奉献。当你看，当我软弱疲倦，主就前来眷恋，生来艰险主亏欠，激励我再奉献。愿破碎剥夺完全，刀空之时之恋，除去假和黑暗，让我彻底改变。感谢主父之一人，让生命来掌权，主喜欢是我所见，不在意我拣选。无论苦难不甘甜，我崎岖或平坦，主我握手之相见，愿主名被颂赞。当我软弱疲倦，主就前来眷恋，生来艰险处亏欠，激励我再奉献。愿破碎剥夺完全，刀空之时之恋，除去骄傲暗，让我彻底改变。感谢神父主一人，让生命来掌权，主喜欢是我所选，不在你外拣选。无论苦难我甘甜，或崎岖或平坦，主我握手之相牵，愿主名被颂赞。我们再唱第九十首《你的心意》，九十首。主你，主啊，我心爱慕你的至今，让我生活单单为你，在交通中看见你的心意，只望成全你的旨意。建造教会之下天上星辰，生活带进门墙更近，是家乃是丈量生成次顺，每块火是建造成立，主从家里的道可惜难明，是家成全福生之意，荣耀教会显明生心意，基督丰满在教会里，主啊，我心爱慕你的旨意，让我生 香火淡淡，为您在交通中看见你的心意，只能成全你的旨意，建造教会志向天上星辰，生活带进门墙更近，是家乃是丈量生存之尊，每块火时间在成立，主从家里里到可惜莫名，是家成全福生之意，荣耀教会显露圣心意，基督丰满在教会里。我们低头祷告，就是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主耶稣啊，我们真是看见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迎接你再来的世代里面。主啊，巴不得因着你再来的缘故，你在我们身上这是要做真实的工作。我们说主啊，除了你的国，我们这是没有别的爱慕。主啊，真是除了地上称我们基督的国，主啊，我们觉得没有指望。主耶稣啊，我们真是说你的心意就是为了带下你自己的国度，你那永远的旨意总要成就。主，我们感谢你，你就要把教会装饰整齐，你先在我们身上做真实的工作，让我们每个儿女真是成为一个真正蒙恩的儿女。主要真正真是让你完全的得着我们，好让从我们的身上真正活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我想你祝福我们早上在你面前这段宝贵的时间。是的，主啊，通过你自己的仆人，主啊，这是向我们的深处里面说话。主啊，我相信你的话真是灵，真是生命，在我们里面真是要带下生命，带下真实来。主，我们相信你这样带领我们来，你在我们身上就做这样真实奇妙的工。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以赛亚书，下书第五章。第五章我们上一次交通了一段，可以说是一个比喻，他用一个葡萄园的比喻，用一棵树的比喻，说明以色列家，也说明这个树用大人。那么这个树的栽培，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让它能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好像主在地上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里，结不出籽粒来。大王这个生命树，他比喻的又大，能结出来，结果没有结出来，神就有一个处理，对园子的处理，对这个地的处理。园子呢，墙垣都拆了，让园子外边，本来这个墙垣是一个界限，是个分辨分别，这个园子里边是荣耀的，外边是世界黑暗的权势。这样把墙垣拆了，就是让黑暗的权势来践踏，荒废这个土地。我们现在这一段第二段就是一大段，到下边开始讲到葡萄园和树的比喻，他说明他对他子民的带领和盼望。这些主题的叙述，每一章的传讲，都是指向那个总题，就是以赛亚的信息。我们说末世，就他启示的信息，就说明神荣耀的应许的成全，神荣耀的应许。那我们看，好像 每次每段里面都有一个循环，怎么讲到生的心意，这个时空里面显明出来，孙子明在生心意的道路里面跌倒或者是背叛，这样光景末了一段结束，生这一个起头，那一直这样循环，一直这样循环，这样循环呢，过程当中给我们看见很多，一方面看到要认识为什么需要有这段的道路，为什么在这个道路里边显得人那样败坏软弱，那我们也看见是为什么有这样时空量度出来，那就是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他，认识他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的盼望，是他的应许怎样成全，在这样人看为失望了没有指望的时候，因着信，因着他的应许，而且更有指望。当我们看见我们环境来到了，好像这环没有办法这个胜过去，这是很大的矛盾呢、啊。我和弟兄姊妹每分啊，我读以赛亚书，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想。感想什么呢？我们太有限了，我们太受后的限制，就很快的写断语，很快的就做一个结束，很快的就得到答案，好像结果呢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神真是太无限了，这荣耀他愿意用有限的时空来叙述讲论。我们现在就借助这个情况来认识一下，既然那个葡萄园这一段好像神徒劳了来栽培，结果呢没有结出好的葡萄，这个野的葡萄出现，那么神就结束这个葡萄园工作。那么他一个比喻用葡萄园，马上他就进入一个真实这个以色列民的生活的光景里面。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些都是预言，而且没有应验。我们今天来读太好了，都是应验了。我们回头来看这应验。所以为什么有这样应验？让我们来看呢，今天来读，我们太有福气了，我们就越过了漫长的时空来看见这预言的应验。漫长的时空我们能够看见呢，在未来的一个时代的里边，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真实。哦，今天太好了，我和大家讲讲什么太好了。我们读以赛亚书啊，在读先知书当中的第一卷书，就是说这一卷书代表66卷整卷的圣经。假如我们有先知书的立场来比较来看呢，那只不过是一个先知所领受的一篇或是一段的信息来传讲给我们。假如有整卷圣经来看呢，那么就不然了，他就觉得我们的视野也好，我们心地也好，我们的思维各方面呢，都一直在突破，一直在好像有新的东西进来，不是创新，有新的东西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就非常非常的不同。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啊，不单单呢，读历史上的事实，也不单单呢参考先知书。中之先知书，这样的读神的话语，乃是说一个真正一个相信耶稣得到永远生命，可以说能为主做见证，耶稣活在他里面的光景来读神以往怎样借着先知说出这样的预言的信息。假如我们以这样光景来读，我们觉得非常的喜乐。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一段呢，在以赛亚发出的信息的时期还是个预言，还没有应验。但我们今天来讲早就有预言了，早就过去了。那么我回头来看当事人对于他的预言的的认识判断也好，那我们就是过来的人来看见，那实在是非常的荣耀，非常奇妙的话语。你们也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可以回头一下，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第五章讲一个标题，它有预言表达神用神的子民来叙述神的恩典。这个以赛亚的主题是讲到神的应许。 神的允许和人的允许不一样，人的允许要时刻来证实，神的允许他允许你的就是成就的，就是给你的，就是得着了。因为什么？阿尔法就是欧米伽，越过时空啊，越过时空，哎，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主题一直所讲到神的允许。好，那么根据这个标题来认识这个第五章一个单元呢，就是讲到一个葡萄园的一个喻比喻，是怎样的葡萄园里的成全啊。我们已经讲过一个时间，就是第一次我们交通国就讲到这个比喻，葡萄园的比喻。现在的把比喻呢再进入到真实以色列民当中的生活。那么在这生活里面呢，我们今天要讲呢，它有讲到六个祸患啊，六种祸患。那么在这里讲到这个以前，我就讲，那我们应该整体的有个认识，整体认识什么呢？就是说，神允许亚伯拉罕的话，就是指着怎样让你大富大国。让你子孙借着这个子孙呢列国王国得福，这是我们荣耀的福音。这个列国王国得福的，那今天我们就可以遥遥的看见，也应验在我们身上，也是我们传讲做见证的荣耀的福音啊。我想这个简介的话你们能听懂。那就是说他儿子子孙以及后代，那指望呢都以的基督是他的后代子孙，列国万国听借助他得福，把福音传开，传开以后啊，成就了神的心意，就让他得到一个荣耀的国啊，借助这个国要列国万族都蒙福啊，今天福音传到各地，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位荣耀的福音耶稣基督。这个太大了，有一个福音告诉你说你要得到什么呢啊？有人说得到智慧创造这个财富得到权势，这是美国有三个点。那么现在告诉你说都越过这些，越过你到了这个太阳系的火星，越过星河的，越过这些浩瀚的宇宙无限的空间，要你得到所有的万物。保罗告诉我们说要你得到万物万有，我们两个小手太小了，给一些地球都拿不了，那要你得到万物万有浩瀚的宇宙无限的权，要你在基督里承受一切，那么要你得到神的儿子，得到这个创造万物万有的神。我记得我上个礼拜三在一个外国的弟兄姊妹当中聚会，我就说我总不会相信的，我不能相信一个人能得到神，怎么能会相信？不可能，神召见我都不得了了，不要说今天你花2000美金去看一看不惜早餐会都不是那么容易，票都满满的，你今天能得到神吗？不容易。但是很奇怪的，神今天传讲荣耀的福音，让我们得到神，让我们来活出神，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见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非常大的事。这个葡萄园的原则是讲到有，在神没有显明出整个荣耀救恩的丰满完全一切，它有一个道路带领我们。那么我们讲的所有的圣经，特别以赛亚书，都是讲在道路当中的一个点过程。有人说耶稣就是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那阿尔法就是欧米伽，不要再走了，一个点就是了，那是越过时空的说法，因为时空都要过去。你看我们昨天的事今天永远不能释回，时空不永远不能倒流啊，那是愚蠢人讲法，是时空倒流，愚蠢的讲法。为什么呢？每一点都能按照时空的记载，但是就记载在当时那个点情况都不一样，不单单在外表的所以我早就这个反驳，我说您讲时空倒流跟完全是错误的，我不是对一般人讲，对那些学者来讲的 因为我们到了那个时候什么都摆过去，人也看得见的，但是有一个意念，有个思想，那是都是错误的啊。这一点他就没有办法突破，所以这一点还是错误，不周眼，不周眼就不是真理嘛，是不是？你所以说可以，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讲下一半呢，他就讲到葡萄园已经在那一段时空来讲是好像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了。你看在以色列当中，我们今天犹太朋友不在的没有关系，我们讲哪一段都是错误的，哪一段都没有允许。所以呢在圣经很清楚，我家里有一本书，我们专门给犹太人的一本圣经，我姊妹师母在这，我们有一本圣经，专门给犹太人看的圣经，让他看一看，让他认识一下他们历史的过程，再次重演，知道他回国了，以色列建国了，但是这个都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建国啊。好像我们今天大家都认识基督徒，我想我们都是在座多年基督徒蒙恩的人，对以色列被掳以后，现在还在被掳当中。大家说你说错了，耶利米书不讲七十年已经回来了，不是重建殿了，又建已建成了，这个逆行。但是我告诉大家，殿是建了，城是修好了，这个国家还没有独立。那个殿城建在什么建在波斯时代、希腊时代都没有。马可比出来是个家族，也不是，那知道以后就落马是，现在一直都没有回国。那时候以色列回国的，那这是大家全地。这个犹太人的欢呼。但是请问一下，那个以色列这个复国那个国，那里边和圣经的预言的完全不一样。当地上已有神的国、我主基督的国降临的时候，列国万国都要把荣耀归给神，那就一定没有战争，而且这荣耀把神的真实荣耀都显出来。所以我不是在推翻这个历史事实，那我是说到圣经怎样给我们的应许，怎样在应许中那荣耀的光景出现。那第一点我们就讲这个有这个六个祸患要临到，就讲过程，讲道路。神允许我们要得国，得到一个国家，所以呢，神的子民呢一直在盼望。当主耶稣降生以后，显出荣耀的神迹奇事。那么，当主耶稣要回到荣耀中升天以前呢，他们就问了：主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以色列国建国呢？主说啊。你们这些，换句话说，你们这些还是不明白，讲你们也讲不通了。你们就去做一件事，去传福音。传福音呢，从世界万国、列邦列国万邦当中去招聚，甚至选的拣选的命定那些用福音把他召集过来，这就是我的国民呢。他们来了以后，再建立神的国，这是我所传的。天国就是在地上一直开始就传讲天国，而我们今天一直也是有这样的认识。福音为什么要传开，就把神的荣耀的心意传给大家，让大家来看见什么，看神永远的心意。神要在地上显明出神的国，这些国民呢都接到福音而蒙恩。那这些国民的不是我们在这考试在我那时代还没有什么本子考试，现在大家用本子读一读可以考国民了。但是这个那个不要考试，这神的国不要考试。神的国就是说你只要里边有基督，只要你自己能把这个基督活出来、见证出来，就是国民，就是天上的国民，就是天上的国民。我想你们可能不太那个直接的反映出我说的话。我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就不懂这个。为什么不懂这个？是信耶稣啊，信耶稣就是神祝福我就好了。那到了神学院呢，神学院讲说怎样认识神的原则， 所有人是神的座位，怎样做一个这个基督徒啊而已。这很小，告诉人家说，你将来执掌王权，将来你代表神，活在天地万物万有当中。他们不敢讲这个话。我起码我去的神学院很少了，我去讲学的神学这几个国家哈，这几个国家还没有，十个国家还没有。那么现在我借着以赛亚的话向大家说，有信耶稣的人要知道，你就是天国的国民。为什么呢？这个天国应用在你里面了，天国的国王也就是你自己。因为国王是简洁的话讲，是这个荣耀教会的出现。荣耀教我们都是自己的一份，放在我们唱那首诗歌里面讲到，我们的生活动作都指向那座荣耀的城，我们都是城中的一部分，所以他就有尺度量度你，是这样量度你。我们弟兄姊妹的遭遇环境就是这样量度你，你达到那个标准的尺寸，把你放在那个城的那个部位上。有的是红宝石，有的是绿宝石，有的相当荣耀的一个宝石。所以你自己的那个度量的量度接触的环境遭遇就不一样了。怎么会一样呢？你是红宝石，我是个蓝宝石，当然你的遭遇、你的看法不，你这个世界价值尺度量度要求就不一样嘛。所以这都是讲到过程，讲到道路，讲到道路。所以在这里啊，我们慢慢的进入这个圣经这一章，这是特别讲到一个点。我们上一次大略的说到，我希望大家有问题来交通。大略说到十节啊，大略说到十节，我们今天从十一节开始读下去，七节。好，那我们呢在下边详细的说一下。好，这八节，那里就讲到这个犹大人和以色列国在神面前的光景，讲两个词，一个讲到公义，讲到公平。好，我们从这样继续下去。公平和公义是神的见证，神创造的万物都是为他做见证，请大家注意。所以我们有一本书叫神的杰作，就是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神造万万有都是为他做见证，见证这个创造的神，造他的神。我们到一个弟兄家里看见他的画，画得非常好，和他的字写得非常好，看他的笔锋，看和他的骨架，和他的气魄啊，这个画也是能够看见大诗人看见的正善美。我在这里讲过，很多过去不大懂这个画怎么能看见毕卡索画的那个样子，怎么能把这个美出来呢？就是因为你不是大师，你是大师，你里面有个美，一看哦，看见了这个东西，因为你里边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没法衡量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他就是讲到他的失我们所预期所生的失望，与其说在这个动作好像很失败了，这是在失控的显出。我们常常想，神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在做以前不是就晓得了，为什么还有这个过程，过程中还显明出人的光景。那神造我们，他是我们创造者，对我们应该更了解。请你记得，你不了解你自己，这是神最大的动作。神用这么大的失控要么来认识，让我认识神是怎么样，先认识这个创造我如何造我们，从造我们当中才认识神。这我想大家都开车的人，开车的人呢，都为什么这个屁事，这个发火色，这个 spark 怎么就不对？一听那声音，哦，就知道这个车现在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一听这个，你只是找到他的毛病，你不晓得这个造车子这个工程师他怎么想到这个动作。哦，这个太大了，太大了。我想到我们这是在生活中最大的宝贵，那就是这个神。哦，这是太奇妙了。我们想到你有没有这样的头脑啊？ 你能认识吗？你在哪个动作上出现，你能认识这个创造的神？哦，你太奇妙了。所以你要写论文突破创新呢，都要在一个文章写的。我不是个作家啊，这个只有几本书，不是个作家，就是写的最逼真最逼真最逼真，达到一个点，你一定会得到啊这个文学奖的。那个逼真不容易，画画呢，画到一个点，那点出来，哎，笔锋是不能表达的，你能把它表达出来，那你这个画一定是达到一个水准了。那我的神一代的借着葡萄园来认识什么？认识这个，哎呀，亲爱的主，这是个栽培葡萄园的神。他早就知道这个葡萄园怎么样，将来是自己被摧毁了。他为什么还造一次？还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要么来认识。他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要么来认识。我们太笨了，我们最后差得太远了，我们水准差得太远。就像我上次给他讲，我过去一阵子明白这个大师怎么那么叫贫贱。我就根本否定他，我看你个大师，你说这个是对的，不是你说出理由来吗？那再挖出来就是说，你老兄啊，里边没有这个美，所以你不会认识这个美。那这个大师的鉴定，那么神也是这样，神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认识，这宝贵的认识神。结果我们呢，我讲我了，糊涂愚蠢。讲个例子你们听，在这里讲到无知被掳了，下面讲无知神把枪拆开了，都是因为无知对神不认识。我们刚刚在聚会前，我和周牧师正什么的讲的，出来就会再讲的，因为只有这个比喻比较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时空的循环，历史再造错误，再造错误，以这样循环来展现一段的历史。那么我们现在在这看这个过程，我们今天讲三个点来帮助。第一点就讲到那个他们怎么样失去了这失去神的荣耀，一个被掳的光景。那么另外就讲到道路，再讲到国度。那么再把下面这一段包括在里面。那么我就讲这个道路，我就讲最好的比喻就是这个用历史以色列的这个走过这个道路来怎么反映这个时代。我们一讲美国第一个问题的我觉得很羞耻，我的年龄可能比你们大，不是麦老，在我们这一辈的人呢，听说你赚钱，一个人头脑一想赚钱，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没有出息，讲钱在我们那个代在哪，他不讲的说你好读书有智慧怎么讲，这你说 make money 是赚钱的，然后低级，你很低级，你就想钱，你有智慧不有钱的，你有智慧不有钱的，你讲钱你真是笨了。但是来到这个我是第一次来到美国，是1976年，1970第一次来，我的同学当早走进来，我一看还就是这样，他脸还很白的，他讲我们那天怎么做，那天怎么办事情，在每一点上都要钱的。到英国去还探亲呢，还要钱一磅完保啊，那更。那为什么这样？我就放下，回头我讲这个道路呢？一些人在道路上不需要花钱，为什么不需要花钱呢？天上给他马拿吃啊，水给他喝的，衣服都不要，都不破的，那比现在那个最新的那个衣服，我还想去看一看什么衣服，叫做那个这个叫做我们这个 the negative 负离子 negative 负离子。负离子的衣服我倒想看看，它叫负离子，我对这很有兴趣。那不要衣服不破，人家用脚的，我们这个卸长他们是编的，那脚都不磨破的衣服。这个医生不要，医生回家休息了，还没有医生了。你想想在狂野生活，我想我第一个去报道那最好，也不要你看这不吃饭了，那个问题太节省很多，那个妇产业都停摆了40年了，哦，不简单了。我讲40年，詹姆斯康老师说，哦，这大家是到美国要钱，为什么要解决问题嘛？ 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问题都要解决嘛。那现在一切人都不要解决了，不要钱了，好像我们今天叫这个电子钞票啊，带转账就好了，这转账过时间以后你就手掌伸出来就好了，将来再过几年就手掌伸出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呢？看你指纹嘛，给你转账什么什么都行了。那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他当然都解决了，这个就哦，吵翻天，吵翻天了。这个四十年就把人性都显出来，所以我今天反应时候告诉他说：“你说你有钱能解决，解决不了。”一生人告诉他四十年吵的那个最长，这个宰相肚子大，可以跑船呢、啊。我们呢，摩西这个身体普通，那个肚子比那个宰相还大，都气爆了，气爆他都进了迦南了。你看这个样子，可以吗？不能。所以这个道路给我们看见人性的败坏，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是有钱能做事，有钱的人最达到顶峰。我们在纽约最好了，洛克菲勒。那佛罗特大家就他的律师今天不要讲婚姻，真的那这个人他最有钱，他能达到人的顶峰。肯定基比罗也是在纽约的、也都不行、没有办法。我们是在那个还没有吃饱肚子的那面前，这个钱呢看得很大哦，很大，真的有钱他就觉得不行，还有问题，就特别一些人告诉我们。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生命这一代一直讲到道路，在道路上来显明你的光景，神的旨意，一直在教他，一直在看，这样给你一个答案。所以我们就讲，然后就讲到拯救了，你需要拯救，你需要拯救。难怪上次我和大家讲了四分之一精神病人，我没有四个人有一个人他说的还好，一个人呢没有忧郁症，这精神病都忧郁症，都是需要耶稣，都是需要耶稣，需要救主。你说基督徒应该没有忧郁症，他不是基督徒，我也告诉我不是在骂他，他不是基督徒，因为他生命还没有换嘛，他后来生了耶稣会不会忧郁症？大家都笑了吗？你为什么祷告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敢讲这句话吗？不敢讲了。很奇怪，他对今天还认真，就像小孩抓奶瓶抓得很牢，在今天，但是请注意，那个钟表告诉你今天马上过去了，没有了。所以就是这样一段一个环，一段一环，两度这个道路告诉你说，道路是指向迦南，这是神的应许，道路是指向基督，他我就是道路。在他们来讲又失过了两度做结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你看今天的福音传多厉害，他说我要到神那里去啊，再说一下我要得到神啊，我要到神那里去，我要得到神，他说我就是，哎呀这个厉害，你得到我就得到神啊、哦，这个太厉害！你我过去从小的时候有人这样讲，我一定跪下向他拜。为什么？我太现实了，我真是要得到张三李四，什么中国人那个话叫张三李，北部的张三，南部的李四，他们就绝招超越一切。你得到张三，得到李四，你跑天下嘛？我成语，你就说我都比你高明啊！大家知道笑话吧？有一个是新疆西藏的，有一个老先生造这个饼造得好，台湾就有一个人到那三次来拜师，拜会以后就到处这个把饼卖的，我不大知道这个描述，好就是这样。你今天我信了耶稣，都在没有耶稣，我跟你挑战，巴黎一个顶尖的一个博士，你没有得到吗？从小我就听福音告诉我，在教学信耶稣得永生，我也会背信耶稣得永生。什么叫信耶稣得永生？后来就不是了，信就得着，得着就活出。好、哦，这么好，信了耶稣，
耶稣是谁？耶稣嘛，
他说了一个耶稣，
他耶稣就是神啊，就是神的子，信耶稣就得到神，
那还得了？不要信耶稣得，信耶稣得一美金我都去派对去，这没有智慧。很多听人说哦，这有智慧，我这个时代没有问题了，谁就淘汰我还可以的，众流砥柱，什么什么这个失业，我没有当年无钱，我是大爷，你找我的，
你有钱什么用？你今天需要这些大爷来保你的钱呢？你有神啊！今天我一定来和弟兄姊妹讲，你得不得到神？你得到神，你还有问题？我也不是神啊！
神能解决你一切的问题嘛？所以他一直在这讲到，我们这下面这一段讲到六个祸患要临到。我们现在要讲一讲这个六个祸患啊。第一个祸患是讲到这个第八节讲了祸患，他说：“我就葡萄园为什么要拆呢？就在你们社会来讲，你们这个房子一个，我想应该我去过十个国家，应该以香港来比较最合适了。一个房子接一个房子，一个房子接一个房子，密集，真是密集的不得了。”那地呢，他讲了我有点不大懂，可能过去的规划有问题，地都连在一起都没有什么。这个当时的光景来看，背景都是强占，都是霸占道着。他讲个原则，请大家注意，可能你在房地产都很清楚，可能在事业上没有这种干戈，但是有一点有原则，你不能够因为你影响别人，你也不能够因着你的动作好像霸占别人，影响别人，我不是那么简单。